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圣殿，一起来敬拜主。请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如果您仔细的看这一章的话，它是从第一节到十四节，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或者教导我们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今天我特别要讲的是只有一节而已，就是第一节。我留着下个星期或者以后，下个星期不是我分享，以后再过几个星期吧，我会再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个比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关于如何祷告，怎么样祷告。一个是一个寡妇的祷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也就是两个人的祷告，第九节到十四节，两个人的祷告得了不同的结果。啊，一个是法利赛的祷告，税吏的祷告。这是都非常重要，教导我们有祷告的这个如何祷告，祷告如何蒙神的喜悦，蒙神的垂听。要不然祷告只是到天花板，只是给人听而已。啊，就好像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自言自语，站在那里，祷告是不是自言自语的？哦，有一些祷告是自言自语，但大家盼望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蒙神的垂听，在祷告上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啊，这是很重要。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一些祷告的人。他们的祷告不是虽然讲的说出来的都是你我都能够讲的话，但是他其实不一样，能够震撼人心，能够感动，能够带出权柄和力量。在圣经里面讲到祷告这件事呢，属灵的功课我相信不少很多，因为祷告太重要了。弟兄姐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要常常祷告。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从来不祷告也不会祷告，那我真的要怀疑了，你到底是真的信主吗？因为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很自然的一个习惯，就好像呼吸对你来讲是困难的吗？如果你有生命，你一定要呼吸，呼吸是很自然的，你随时随地都在呼吸，你没有说我只有早上呼吸，下午不需要呼吸，或者只有这一天呼吸，明天我不用呼吸，没有，你是随时随地在做的，因为你是有生命的，基督徒是有灵命的，所以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够随时的祷告，况且神给他这个权柄，这样的一个特权，让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向神来祷告，来向神祈求，来求神带领保守他。他不需要跑回来一个地方，他不需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听到得到神的允许，没有，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有的就是耶稣的生命，他可以随时的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祷告能够改变环境，英文说 "prayer changes things"。祷告能够使神做工 ，prayers can move God。啊，的确。我们人算什么？但是神却愿意听他的孩子的祷告，就好像一个父亲愿意听孩子的祷告。当孩子需要面包的时候，他肚子饿的时候，他来求父，祖父啊，阿爸，给我一块面包。作为父亲啊，会给他一个石头吃吗？绝对不会，你不会，更何况我们的天上的父。当你的孩子要一粒蛋，你给他茄子吗？不会。 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大的恩，最大的恩赐，最大的特权，对我来讲，就是我能够随时分享我的阿爸父，我能够来到他面前，能够向他呼喊，不用说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在这个主祷文里面，你们祷告要如此说：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有没有说我们需要用很多要谄媚神？哦，全能的阿爸的天父，天地充满你的荣耀，要谄媚他，让他听得爽爽。哦，那你什么需要吗？没有，很简单的。当你向父求的时候，你就是来到父亲的面前，父啊，阿爸，我就是有这个需要。更何况耶稣还说，你天上的父，当你还没开身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你一切里面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面对困苦的时候，在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说不出口来，因为那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只我们心里明白，只我们能够里头知道，我们告诉人越讲，他们越不明白，越糊涂。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不糊涂，他知道，他比你还更清楚你的心。圣灵，更何况还有一样东西，上帝差遣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跪在他面前不能做祷告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说不出的那种的叹声，就好像哈娜心多么的伤痛，因着所面对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该怎么求，他多么的惭愧，他觉得、真的是有言难讲，有苦难说，他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那边痛苦，在那边嘴巴只是在那边轻声的，我们也听不到他在讲的，可能只是一种我们听不懂的声音，从心灵发出来的声音。在旁边的那个大祭司以利，哎，你这个妇人，你怎么是这样？现在还是光天白日，你就醉酒了，被误会了。但是哈娜说，我并不是醉酒，我是心痛悲伤，我在这里向神祷告。那神听了哈娜的祷告，也允许了哈娜的祈求。弟兄姐妹，上帝在看的是一个破碎的心，忧伤的灵，不是一个自高自大在这里自言自语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要带出我们的心。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了个比喻。这个比喻重要的功课是什么？他要讲的最主要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熟悉。我已经在这里强调，我希望如果你还没明白，我希望刚才我讲的你已经清楚了。基督徒要祷告，一个不祷告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因为祷告不是一个仪式，祷告不是一个仪式，是一个好像拜拜的一个仪式。不，祷告是什么？是你跟神的关系。祷告是一个关系，是一种关系，跟神，你阿爸父的关系。除非你跟阿爸父不好，你跟你阿爸父不好，说你不见他，你不想跟他讲话，你一看到他就讨厌，你就要离开他。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是跟神和好的人，对不对？我们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很想亲近阿爸父，因为在他面前你有喜乐，对不对？在他的右手充满着喜悦喜乐的事，能够有在神的面前是何等大的荣耀啊！每个基督徒都明白，当我们没最好的地方， 最喜乐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阿爸父的地方，就是往那里跑的，不是往别的地方跑的。你今天是往哪里跑？我们是天上阿爸父的神的子的孩子，我们是国度的孩子，当然我们回家。孩子有问题，他一定跑回家的，因为家是最安全的，因为家有阿爸，阿爸会为他顶，再错阿爸也会出来帮他的，因为阿爸爱他。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往父那里去。这个比喻就是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一个吩，是上帝的吩咐，是上帝的命令。不要只是一年来教会一次祷告，也不只是在教会祷告啊，要常常祷告。人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刚才我讲到，祷告不是一个仪式，祷告是一个关系，你跟阿爸父的关系，你跟阿爸父好，你知道你阿爸父是多么有钱的，就像那个 浪子啊，他想到我在这里干嘛啊？我父亲你家里好多粮草，好多东西，我在这里受苦，我要回去。我们要回啊、哦！我们要回去。我不晓得你离开天父有多久。等你的，你说我，你说没有，每个礼拜天我来教会。我并不是说你没有来教会，你可以来教会，但是你的心离阿爸父多远？我讲的是关系，崇拜也是一个关系，千万不要把崇拜当这种仪式给人看。崇拜也是关系，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经历神。上帝呢，借着人的祷告，上帝很喜欢听人的祷告，因为上帝喜欢人来与他交通。人可以借着祷告来向神祈求，神也借着祷告将他的福气赐给我们。祷告是一个特权，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福气。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最好？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东西比这个最好。有了神，我有了一切。不要只是要恩赐，就忘记了赐恩赐的主。以前我们前要的是恩赐，今天的我们要什么？赐恩的主。我们要了解，不要只是追求那些物质，而忘记了这个源头。祷告是神给人一个管道，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永生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来交通。盼望这个管道是通的，叫做通道。我们这个管道有时候会被堵塞，这个关系，我们跟阿爸父的关系会可能会被破坏，那我们就不敢来了。在什么时候会被破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管道就破坏了，就阻塞了。所以我们要回头来，你知道这个管道阻塞了，那你就回来，求主赦免，悔改，求主拿掉。当你愿意悔改，这个管道又再通了。圣经上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都有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这祷告的见证，祷告 的能力，祷告的经历。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希望我们在新加坡，在这么舒适的地方，每天都能够经历祷告的能力。我觉得现在这种的经历呢，是少而又少，少得太可怜了。因为我们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靠山，自己的管道， 我们都会常常就往这方面去找，而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信靠，我们看不到神，我们再也不经历到神，很遗憾的一件事，很遗憾的一件事。主耶稣自己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也常常祷告，他身为人子，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本就是神，但是他来到这世上，他成为人，他也给我们留个一个榜样。什么榜样？祷告的榜样。他用祷告开始工作，他也用祷告维持工作，他也用祷告结束工作，对不对？他用祷告开始工作。当你可以看到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祷告，他有没有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只是祷告，他还进食40天，在旷野40天的祷告，进食的祷告，完全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做进食吧，现在祷告都很少了，进食更少。我们一年有没有进过进食一次？哦，有，我记得在中文部，我们如果是中文部的话，我们还说有。在哪个时候？在哪个时候？在哪个时候？耶稣受难节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那个是进食吗？弟兄姐妹，有的还不是嘞，早上超吃来了，才来参加聚会。我们聚会完了是1点多，哪里是进食嘛？如果那一天没有进食，那除了那一天，当然我必须要知道，这个跟你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在这里是问你，你自己好好，我自己好好，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一年有没有进食过？有没有去操练？这进食祷告是一种操练。但是可见，我们重视祷告吗？我们重视跟神交通吗？有很多东西把我们跟神交通已经破坏了，已经使到我们离开父越来越远，很多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游乐、娱乐，使到我们已经好，没有时间了。是在哪个时候祷告？一天三次祷告。有一个人告诉我，牧师，我一天三次祷告。哦，我看不错不错。那过后我才知道，他告诉我，我一天三次祷告就是吃饭前祷告。那算什么？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论断的，但是我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让我们自己去想吧。我们看圣经里面，耶稣本身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榜样。他身为人子，他都常常祷告。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2节看到他怎么祷告啊。那个是他在受试探，进入侍奉之前，他要受试探，他进行40昼夜，昼夜。就是早晚40天祷告，人可以不吃40天吗？就看你的信心。但是我们今天太过注重身体了，进食祷告要有信心的。我记得有一次要祷，星期五要进食祷告，有个弟兄就，牧师，我有胃痛，我怎么祷告？怎么进食吧？他又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的？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心，但可见你是没有心的。如果没有心的话，神也不勉强你，神绝对不勉强我们来做这些东西的。这必须要出于我们内心，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知道我们爱谁，我们如此做。还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同一本书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不只是这一段经文，还有多好多，也出去祷告。耶稣怎么祷告？他是整夜的祷告。你说耶稣需要祷告吗？谁比较需要祷告？你还是他，我还是他。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需要祷告。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但是他却祷告，而且是整夜的祷告。我们人的灵虽然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的。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 Yeah. 我们有时候有这个心，但是呢，就胜不了这个肉体。我们是太体贴肉体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主耶稣给我们榜样。在十字架面前，他也祷告，在花园里，就有了约翰十七章，记载了他怎么样在父的面前祷告，那种的挣扎，汗珠流如血一般的流出来。我们的祷告又如何？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重用的人都是祷告的人。如果今天我们要被神重用，被神使用，弟兄姐妹，首先从哪里开始？不是上神学院，当然上神学院重要，我并不是否认神学院的重要性，最重要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那是最基本的一个。如果没有从这边开始，就算你有个神学博士又怎么样？神能够使用你吗？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了，神所重用的人都是祷告的人。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些圣经人物，他们都是每个都有祷告。首先一个，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你看，大卫是上帝所合，是神合心意的人，对不对？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祷告，懂得祷告的人。你看他的诗篇，为什么我们喜欢读诗篇？因为他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他不只是一种表面的语言，他是从他的经历、他的心里面写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这大卫他自己本身给我们他的见证，他是怎么样祷告的？箴言啊，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大卫。他也曾经面对很多的苦难，但是他在苦难他没有迷失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懂得亲近神，他懂得祷告，他有祷告的经历，他有祷告的操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我们从来不祷告的话，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会束手无策，你会失去方向。但是大卫他很清楚，在面对尤其是在极困苦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懂得祷告他就是一帆风顺，没有，他还是会经历，他会面对考验挑战，但是他知道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有神与他同行。 就算再苦，他也知道他靠耶稣，靠上上帝耶和华，他必然得胜。所以十六节，至于我要求靠神，耶和华必拯救我。十七节，我要晚上早晨想我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很好的 Morning and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I will pray 我要祷告我要向神祈求他必听我的声音诗人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也是常常祷告我们今天为什么如此软弱？因为我们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说我们听到太少，听到多了，并不是我们对圣经认识太少，不是我们很少很少祷告。我们不堪一击啊，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不堪一击。今天如果有灾难临到我们有考验临到我们要如何站立所以在这里主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常常祷告是什么意思常常祷告就是无论在哪个时候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当我在想到无论在哪里在哪个时候祷告圣经的一些例子我可以想到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幅画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的仆人你记得吗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你打开到创世纪二十四章很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讲太多、哦、创世纪二十四章乃是这个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吩咐的他一个他在他家中最老的一个仆人来说你帮我回到我家乡去啊回到你要为我到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啊你不可以在这边找你要回到我本族本地啊去找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个是一个 大任务啊能够确定能够找到吗要怎么去找哪一个人选单凭自己眼睛凭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做的决定一定会错误的这是一个大任务那么他怎么做的他就按着因为他这个仆人叫主人叫他他当然要去做这个仆人就走了来到第十二节你告诉他当时当他来到十一节来到这个地方刚好很多女孩子出来打水他就在那里祷告随时随地祷告他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能够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哦等等等他做了祷告他不是这时候在看自己哪一个漂亮哪一个有钱哪一个背景没有他跪下来祷告求神带领今天我们选判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世上的方法来取 来找呢还是我们要按照圣经求主带领年轻人你在找伴偶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祷告学习这个不管是选伴偶做什么事情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这样随时随地来祷告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特权随时随地可以向天上的亚巴父祷告然后过后呢上帝没有上帝应允他 他所祷告的神就应允他，就应验他。然后呢，26节，他这个人又在祷告，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到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你看，上帝带领着他，因着他祷告、寻求神，神没有亏欠他。你弟兄姐妹，你信靠神，你向神祷告，你依靠上帝，绝对不会亏欠你的。神是诚实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亏欠你。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经历，他经历的祷告。今天我请问大家，如果有什么祷告的分享，就大家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有什么经历吗？我看很遗憾的，很少。求主怜悯。还有另外一个人让我想起的，就是尼西米。尼西米是随时随地的祷告啊，他是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个人来跟他说耶路撒冷如何等的荒凉，城墙如何被烧毁了，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沉重。那王看见他的脸那个忧伤，他就问他：“尼西米，你心中有什么事？”他真的吓到了，因为他是个酒鸩啊，要站在神的面，站在他的王的面前侍奉王，侍候王。王看见他的脸色，就问他：“你到底什么心事啊？脸带忧愁。”那个时候，尼西米，他又马上就讲出来吗？没有，他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他就向天上的神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还没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向神祷告，神给我智慧如何来回答。你看，他就默祷向神祷告，这个是个很好的见证。我们有没有这么祷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很多人呢是选时间，选方便的时间，选合理的地方才祷告。你是不是在看地方、看时间？我希望你今天不要再看地方、看时间，希望你能够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的地方都祷告。我们应该有一个不住祷告的生命。帖撒罗尼迦前书5:17嘛，不住的祷告，那是一个命令来的。Pray without ceasing， 不住的祷告。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里头，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常常也不只是指随时随地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指每一件事。常常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我们日常生活，你说牧师，吃饭、睡觉，那早餐的时候，刚才你讲的，我是不是要祷告神了？今天我要吃什么呢？我要几点睡呢？是不是要这样做？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心，我也不反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心呢要常常向着神，我们的心有神，无论在哪里，你知道永生的神与你同行，与你同在你会跟他讲，你会有感恩的心每一件事你都在感恩，每一件事你都充满着，你都知道神在你旁边。然后晚上还没入睡之前，我们想一想，在神的面前祷告，安静在神的面前认罪。最重要，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每一件事都要靠神。 不只是大事要靠神，小事也要靠神。啊，有人说，哎呀，不要麻烦神，我自己决定就好。不麻烦的，神很愿意跟你共享，神愿意与你分享他的生命，他也愿意你与他分享，这个叫共享。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是共享的生命 ，co-sharing。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神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神要，那不对的。生命是要我们跟主的生命是共享的生命。枝子在葡萄树，对不对？枝子若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枝子跟葡萄树的生命是什么？共享。枝子受到的痛，这个葡萄树感受到吗？感受到。那么感这葡萄树的一切的资源，这个枝子也能够支取到，分享共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件事都要依靠神。大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战士，你看他无论到哪里，他都祷告神啊，我要不要上去打？我要不要在这里？我要不要在那里？都求神，所以他没有错。只有当他没有求靠神的时候，他就跌倒了。另外一方面，再回到我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灰心的原因很多，一是我们求了没有得着答应，我们灰心。对不对？有些人说，哎呀，牧师，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什么神都不听呢？不是神没有听，不是神没有听，神为什么听了我又没有给我呢？神有他的事情，神有他的事情。所以有些人说，哎呀，祷告了这么久，为什么一点都看不到效果？所以呢，灰心的。另外一个人灰心了，他说：“哎呦，我祷告了，本来不祷告还好，一祷告了，事情更糟糕，更恶化了，所以更加的灰心。”啊，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如果你知道神是掌管主权的，他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给你交代，他绝对不会亏欠。哎，圣经里面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啊。就是雅鲁，你还记得雅鲁吗？雅鲁来找耶稣，这个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路加福音也都有讲过了。他来找耶稣，为什么来找耶稣？因为他的女儿啊生病。当时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女儿还活着，不过是很痛苦，差不多要死了，奄奄一息。他赶快来找耶稣。他跑去求耶稣，赶快求耶稣回到他家里来，那么医治他的女儿，使他的女儿能够赶快好。耶稣答应他，好，我跟你去，我跟你去。走走走走，走到半路遇到一个人啊，什么人呢？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女人，对不对？在耶稣走的时候，摸了耶稣的这个衣服，啊，他的衣服的垂子。耶稣就转过头说：“谁摸我了？”还记得那件事吗？啊，那就那边呢，就讲，因为了这个血漏的妇女呢，就在那边耽误了一个时间。如果你是雅鲁，心会不会急？哎呦，赶快啦，赶快啦！你这个干嘛嘛？耶稣，你答应我要去医我的女儿，现在要死了，你还不快来？我看如果雅鲁能够的话，不把全都弄都赶走，赶快包机包车，把耶稣送到，马上就送到他家里去。但是没有，没办法。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求主来解决，就发生了一些东西，对不对？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却耽误了我们的事。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历？太多这种经历了，急死人的，对不对？过后耶稣总会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了，继续走。当耶稣要走了，他的仆人跑来了， 哎呀哎呀，雅鲁啊，不要再多心了啊！你的女儿死了，晴天霹雳。如果你当时站在那里，你是雅鲁的话，你会不会很生气？你还会灰心？我一大早出门来找你，你答应要来，你看，耽误了，我女儿死了，谁要负起这个责任？谁？耶稣你，还是这个血漏的？反正你们都是问题。如果没有你们，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一，单拖延了；二，情形恶化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很容易会灰心。但是主耶稣就对雅鲁讲了这句话，《路加福音》第8章50节。这句话是什么？非常有力的。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同样的，不要灰心，不要怕，只要信。你相信神掌管主权吗？你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吗？你向上已经向他祷告了，已经向他求，我们就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降服。我们会在哪个时候遇见拖延、遇见更恶化的事？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很多时候称赞人的大信心，对不对？有一些人呢，上帝称赞他们的信心大，就好像那个罗马的百夫长，还有那个迦南的妇女。上帝说他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也有一些是小信的人，上帝也责备他们，就是门徒啦，还有这些犹太人呢，耶稣责备他们这些小信的人。那我想问，大信跟小信分别在什么地方？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告诉你，大信心的人只相信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来不及的，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人，也没有一件事情呢是不能的。小信的人呢，他们就以为上帝跟人一样，有时候会来不及，有的是能，有的是却不能，这就是小信。所以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大信的还是小信的？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有时候来得及，有时候来不及？你说呢？神来得及吗？有时候急死，对不对？上帝就在那边，你等，还要等。我们在热锅上，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还可以等。神就是要我们等。扫罗王就等不及了，还记得吗？有一些人就等不及了。今天神要我们等。有时候呢，神借着拖延，借着困难的考验来显明他的荣耀，叫人呢，叫我们呢，认识他是一位没有来不及的上帝，而且他是全能的神。最后我给一个例子哈，圣经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我相信大家对这件事也是蛮熟悉的。约翰福音十一章就讲到这个拉撒路、玛利亚、马大这个家庭，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 这两个姐妹，因为耶稣跟这个家庭是非常亲密的，常常会在他们的家里住一几天，落脚在那个地方落脚，所以对他们很熟，他们也对主耶稣很熟。那有一次拉撒路病了，两姐妹就赶快去找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医治拉撒路。那么耶稣在那时候在一个地方，那耶稣跟他们都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但是耶稣有没有赶快去？那姐妹两姐妹是很急的，赶快来跟你讲，就是希望你赶快下来了。那耶稣没有，耶稣等，等了几天，拉撒路。再等下去怎么样？就是了。可以看拉撒路，约翰福音11章嘛。他在那边就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要往那犹太，就是往拉撒路那边去。”然后耶稣还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睡了就是说死了。”耶稣知道，虽然他没有去，他知道情形怎么样，他知道你的情形，他知道我的情形。没有人来通知他，但是他说：“是的，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门徒以为他真的睡了呢。这些门徒说：“叔啊，他如果睡了就好了，不是那个睡，这是死了。”是啦，但是耶稣对耶稣来讲是睡了啊。所以门徒在14节，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啊。也来了，然后也17节，耶稣就来到拉撒路那里。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被放在哪里？不是在家里躺着，已经在坟墓里。坟墓里的几天？4天。4天。你看到他玛利亚跟马大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哎呀，他们说，21节。马大说：“主啊，你若早来在这里就好。”对不对？21节嘛，主啊，你落草在这里就好了。为什么说我说好了？那没有这样，意思是说我兄弟必不死。你落早来，我就没有这件事情。你现在了，太晚了，太晚了。我的弟弟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多久？4天了，臭了。你要医他，你要叫活。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已经太迟了。Too late. Never too late for Jesus. 但是他们人呢，我们认为 too late， 太晚了。你如果要叫他活了，那是等到以后了。死人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复活了。我相信死人复活，但不是现在了。他已经死了这么天，都臭了。来不及了。玛利亚呢？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的反应呢？她是20节。通常我们都讲玛利亚不错了，但在这里我再看一看。马大听见耶稣来，就出去迎接他，但是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为什么坐在家里？这个就看你我们这边去想了。但是我在这时候我想，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为什么不去？可能我认为了，可能因为过后呢，29节呢，有人在告诉玛利亚，夫子来了， 马大姐告诉他，之前玛利亚却认在，可能他不知道，哦，可能他不知道耶稣来了，所以他仍坐在家里。但是有一些解经他说，玛利亚可能知道，但是他事后他不要出来，因为他有一些不满。这个我们只是做个参考，我们不能够说绝对的，不能够绝对的，因为圣经没讲，只是我们这样的猜想。OK，read something into it。可能那个属于玛利亚，她不满，生气，对不对？那就不来见你喽。以前如果我们生气，我们就不去见那个人。那个人来，我叫你来你不来，你现在来太晚了。我弟弟死了，我还要去见你干什么？太迟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拿出这个例子啊，你又会怎么样反应？我相信耶稣这么做，耶稣为什么会迟来？其实呢，在十一章十五节，他这么讲是为了你们，就是我们的门徒的缘故了，好叫你们相信我是复活的主，我是有权柄的主。今天很多经历就是要让我们相信上帝是有权柄的，没有什么来不及，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不要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都不祷告，我们就会昏沉。一个基督徒不祷告，他就会失去警醒。耶稣说，你们要常常警醒祷告，对不对？免得路的迷惑。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要常常祷警醒祷告，因为如果不祷告，我们就会入了迷惑，我们就会昏昏沉沉。很多基督徒今天昏昏沉沉，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就做一大堆，啊，昏昏沉沉，昏沉也就是说形容信徒的上这个灰心上就要放弃了，哎呀，太累了。不要了，不要再妥协吧，做了，不要再为主这么辛苦了，放松了，放弃了。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要讲的，祷告永远的不只是嘴唇发出的词句，它是心灵的渴望。即使没有说话，我们的心应该仍然常常的渴想主。所以最后的我要问的，你要祈祷还是要昏沉？你要祈祷还是要你要做个选择？我盼望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有更多人来参加，因为这个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灵命好不好。不是很多活动，那个是假象，真正灵命的程度在祷告会看得到，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看得到，而不是活动，不是工作，做这个忙这个，不是。我们有没有安静下来？能够安静吗？我们今天的人呢，安静不来呢。在安静那边呢，我们就想困了，我们都要动的。求主怜悯，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求您怜悯我们软弱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祷告，缺乏祷告，我们依靠自己。我们依靠人， 我们灰心丧志，求主你怜悯，让我们不要依靠人，依靠兵马，因为那是愚昧的，这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你的圣经里面，你提醒我们，也不要依靠自己，因为我们是何等有限，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知。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就完全来相信你，来依靠你，来降服在你面前，同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的恩典，能够随时随地地来向你祷告。而且神啊，你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感谢你，你是永活的神，你是听祷告的上帝，尤其是你听你子民的哀求，你没有忘记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和哀求。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主啊，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安慰这里的弟兄姐妹，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祷告的生命来，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在这个末日的时候，能够为这个教会来堵住这个破口，也就是祷告的地方。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兴起在我们当中更多的祷告的勇士，能够站在人和神的中间来哀求，来祷告。求主你接受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倾向一切的诚意，让我们能够不再做软弱的人，使我们这双腿发软的再刚强起来。主耶稣啊，让我们祈求那垂下的手再举起来向你祷告。亲爱的父父，求你来动工，求你在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身上来说话，使我们再次能够来经历那祷告的权柄，祷告的这个特权。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做工祷告。